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非常感谢悉尼大学天体物理学在读博士王远明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哈。我知道呢，您最近呢发现了一个中文翻译过来叫宇宙中丢失的重子物质，对不对？
对。
什么是重子物质呢？
重子物质就是基本上我们日常当中所有可以见到的物质都是重子物质，比如说原子，然后中子，然后就是氢啊、氦啊，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就是普通物质。
其实就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得到、摸得到的这些物质，对不对？
对对对。
为什么说他们是丢失重子物质呢？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跟一个宇宙学的模型有关，就是宇宙学家，然后他们在模拟，然后宇宙当中所有物质的成分的时候，就我们知道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暗能量，应该是70%左右，然后25%的是暗物质，然后剩下5%的就是普通物质，也就是我们所谓说的重子物质。但是当就是我们天文学家啊，然后在测量所有我们就是可以见到的，比如说星系，比如说恒星，比如说一些发光的一些气体等等等等，把它们算起来，然后加起来以后，发现这些重子物质就是只构成了宇宙学家那些模型当中的一半，然后所以另外一半就是一直是一个谜题，就是大家都在想另外一半在哪里。然后呢，就是基本我们都认为他们就是存在那里，只不过因为他们太暗了或者是太冷了，然后就没有办法通过望远镜观测到。
哦，你是怎么观测到的呢？
我这个其实就是不算是直接观测到，但是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如果有很遥远的然后天体，像我这个发现的就是有5个闪烁的星系，它们虽然是星系，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它们中间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然后不是黑洞本身，但是黑洞吸积会发出一些我们可以看到的然后光，然后在射电波段，就是在无线电波段，就是它们一般是稳定的，但是如果当它们穿过一些不可见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一些气体，然后在我们银河系，然后离我们很近的话，然后它们就跟星星，就是我们会看到星星透过大气层闪烁一样，然后它们那些黑洞，它们发出的光，然后也会闪烁，
就留下踪迹了。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一次就是发现，就是我们观测了一片天区，然后那边大概有30000多个，然后这样的圆，就是我们叫它圆，但它们都是就是星系啊或者恒星之类的，然后它们都很稳定，但是当中有5个然后在闪烁，并且就是这5个就比较不寻常的是在天空当中是一条直线的方式，这样我们就知道那些没有闪烁的肯定就是前面没有东西，然后这些闪烁的前面就是有东西，然后它们5个就在一条直线，就说明它们前面有一条就是直线形状的不可见的气体云，就是在它们面前。
这个气体云您刚才说的是提到一个词圆哈，这个圆就是来源的圆，起源的圆，对不对？三点水过来个圆点，对不对？
对对对对，我们一般叫它圆。
能观测到，但是你怎么去判断它的重量呢？
像我刚刚讲，如果它前面有不可见的气体，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光会就是闪烁会不稳定，然后呢其实它的就是闪烁的频率，就是它们闪的有多快，以及它们闪烁的幅度，然后是跟这个气体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电子密度有关系，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用他们那个光是怎么闪的，然后我们来就是估计它的密度，然后我们又有它的那个就是大小嘛，因为就是你没有闪烁的肯定就是前面没有，然后你闪烁的就是前面有，我们可以用这个估计一个大小，然后就这样就可以算出它的质量。
很冒昧的问您一句哈，您读博士之前读的是什么专业？
哦，我硕士读的也是天体物理，但是本科不是，就是我有换。我其实是因为在就是本科快要毕业的时候，然后就是我那个时候就学的是工程，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有特别喜欢，然后刚好我那个时候就看了很多就是关于这方面的纪录片，然后我也做了很多调查，然后我就觉得我想就是试一下这个专业，然后所以我就来了，然后现在觉得还挺有趣的。
哎，很好，学的是理科哈，这个转过来比较相对容易，对吧？
对，稍微还好一点。
很感兴趣，你当时看的哪些纪录片啊？
哦，我看的那个名字好像是叫《跟摩根教授穿越 虫洞，好像是叫这个名字，是 BBC 的，好像是 Through the Wormhole with Professor Morgan， 好像是叫这个名字。
正儿八经去工作了之后，跟读书做这些研究的过程中，跟你原来设想的这个有趣，觉得有意思，有没有出入呢？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在一开始，比如说我看纪录片或者干嘛，确实是被它当中的一些就是非常有趣的东西打动，但是在就是实际做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每天的日常工作可能也就是对着电脑然后处理数据，你要从那些大量的观测数据当中筛选出有意思的信号，然后你要分析或者是怎么怎么样，这个确实就是大量的时间都是耗费在这些事情上面。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你有结果的那一瞬间，他的那个开心的程度其实是会抵过你之前所有觉得枯燥的时刻，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哇，就跟这个那个美国的火星探测车着陆的那一瞬间一样啊，平时那个直播画面看着啊，大家都在那儿很默默的呆呆的看着屏幕，好像也没操作什么，但是一着陆的时候大家就很开心，真的是。
对，有点像。
像你现在就是说你的学习环境啊，工作环境里面女同学多吗？还有女性的员工或者同事老师多吗？
其实我导师就是女性，但是呢，我们课题组，然后也就是我跟她，然后就是女性，然后其他的几位博士生，然后我的同学们就还是大部分男生多吧。然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之前念硕士的时候也是，在这里念博士的时候也是，我基本上就是课题组唯一的女性。然后但是其实还是就会少一些，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吧。
发现了这个丢失的重子物质之后，你还会在研究方面朝哪个方向去做工作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很好的开始，因为我们就是发现这个东西它其实只是用了就是一块天区的观测数据，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望远镜叫 ASCAP， 然后它就是以后会对就是基本上是全天吧，然后会做一个深度巡天奖，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就会有就是更多类似于这样的数据过来，然后如果就是继续往这个方向走下去的话，然后就是用这个所谓的新技术，然后我们应该是可以把就是基本上就是全天各个方向的，就是银河系各个方向的，然后这些不可见的这些物质，然后呢就是把它们的结构给找出来，然后把它们分布给找出来，等等等等等等，就可以知道它们到底有多少啊，然后它们是怎么分布，哪里多哪里少，就可以对它们的起源有一个更深的了解了。
说说这个研究的前景跟意义吧，你觉得从科技的前景或者是应用的前景甚至是或者意义有什么展望吗？
自从我就是学这个专业以后，其实会有很多人问就是对现实世界或者说是对应用的意义是什么？
这叫渺小的人类的局限思维，只能想到这么多。
然后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每次我都很难回答，因为它很难，就是你当下它有一个东西，因为它就是你发现的，它也离我们很远，你很难在当下就把它们怎么样就给实际联系起来。但是就是比如说，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其实它是我们就是很多就只要学天文学理论知道。就很多就觉得哎，怎么就当下实际联系起来，但是后来在我们现在比如说做 GPS 就我们手机收信号或者做全球卫星定位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只有用到相对论你才可以把它的那个位置定得很精确，因为你在大框架下你可能就牛顿力学就已经够了，但是呢你在一些很小的那些层面你想要精确度的话你就需要更精密的理论。就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可能就是说它不会说你在当下就你实际突然你就怎么就把它给联系起来你就有了实际意义，但是可能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几十年或者是什么，然后就突然就发现它有用了。就希望如果就是大家如果就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好奇心啊，然后对这些就是探索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如果就是也希望就是如果真的有想要学习一些可能非常规学科的，对大家就是不要害怕，都过来报名吧。其实这边人都很友善，然后工作也很有趣，其实还是很好玩的。谢谢。
非常感谢王远明，谢谢您。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